天父生气了。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很高兴跟大家又在空中见面咯。要当一个领袖真的不容易呢，特别是要当一个天父爸爸所爱的领袖更是不简单咯。可不光是一个领袖气质或者够聪明就可以了，还要懂得谦卑和对付自己的骄傲，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以及坚持对天父的信心呢。特别的是，天父也会对他们的信心还有跟随上帝的这些行动有更高的要求，因为在天父的眼中，他们代表了百姓，也成为百姓所效法的对象了。大卫能够得上帝的喜悦，不是他都做到最好，而是不管跌倒或是失败，都让他更加的听从天父。这单纯依靠上帝的心，对一个领袖来讲真的是很难得呢，往往让他们看起来比一般外面的领袖是有所不同的。大卫这次才刚刚当上全以色列王的位子，就碰上腓力士人大举来攻的消息，这对他来讲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，可是他会怎么做呢？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，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。这腓力士大军聚集起来要来攻击他们的消息传到了大卫的耳中，他可没有在那里哀叹或是埋怨，大卫就到自己常常祷告的地方祷告，询问天父爸爸说，
天父啊，这个时候我可以带兵去攻打腓力士人吗？你会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？
天父爸爸清楚地回应他说，
可以，你可以上去，我一定会将腓力士人交给你，他们必定在你面前被你打败。
于是大卫就召唤他的军队聚集在战场上，打算就在那里打败腓力士人。果然他们一上场对战，腓力士人就好像自动的往后退一样，没有什么交战就一路败退了。大卫看着战况惊讶感恩地说，
你们看啊，天父爸爸帮助我们，在我们面前把敌人打退了，他们好像被洪水冲过去一样，一下子都四散逃跑去了。
后来那个地方为了纪念这场大胜，就把这个地方叫做巴利皮拉辛，在以色列人的意思就是上帝把敌人冲毁的意思。这场大胜仗一打完，就看到满地都是这些腓力士人抛下的武器粮食，更要紧的是他们带来保佑他们的神像也都给四散的丢在战场上面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逃跑的多么匆忙了。这还不是一仗就结束了，接着这些腓力士人也根本自己想不通怎么会败得这么惨，于是跑了一段路，这些腓力士将领赶紧把他们军队又聚集了起来，整理好队伍又悄悄地回过头来，准备再跟以色列人打一场仗。这时候他们聚集在一个山谷的当中，看到这样自己还是相当壮大的军队，觉得这回一定可以好好的教训一下以色列人。可是有了前一次失败的经验，他们可不敢掉以轻心，特别加强了警戒和部署。这个消息当然也传到了大卫的耳中，有了上一次成功的经验，可没有让他骄傲，他更加小心地询问天父爸爸的心意。天父爸爸就告诉他说，
这一次你还是会打胜仗，但是记得可不要直直地对着他们冲上去，这一次你们要悄悄地绕到他们阵地的后面，躲藏在树林的对面，再冲出来攻打他们。
讲到这里好像只是一个奇袭的奇招，可是天父爸爸继续说着，
特别要记得，当你听到那对面的桑树梢上传来脚步的声音，就是你们要冲出来打仗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派大军在你的前面为你去攻打腓力士人了。
就这样，大卫按照天父爸爸所吩咐的，耐着性子等待天父爸爸给他的信号去做，果然狠狠地把腓力士人打退回到他们自己的城墙边。 想想看，这可不只是奇袭哦，还可以见识到天父爸爸亲自的作战呢。经过这两场大战，附近的百姓和大国都已经见识到以色列国可不是好惹的。本来很多国家就趁着以色列刚刚才换了王的时候，以为这一切还没有安定下来，要趁机来捡便宜的，这下子都赶紧按兵不动了，甚至主动的示好和以色列建立好关系。这一番终于安定下来，大卫心里对天父爸爸又感恩又敬仰的，心里面有一个藏了很久的心愿，他决定要开始付诸执行了。这个时候，他跟许多以色列首领们商量定了之后，就聚集他们所挑选那些特别的人，大约有30,000人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可是聚集的不是军队，是各族的代表和利未人，还有祭司们。这些人浩浩荡荡的带着各样预备好的乐器，一路颂赞天父的美好，一路前进。他们想要去把他们曾经失去流落在边境的约柜带回到耶路撒冷，这就是大卫心中的心愿。大卫带着大队的人马出发，他亲身率领这些人要把天父给他们的约柜再一次运回来。这个约柜早在扫罗当王之前就已经被非利士人夺走，之后又在天父爸爸自己的大神迹之下，让非利士人吃尽了苦头，甘愿地送回了以色列边境。可惜扫罗当了王之后，却没有想到赶紧把约柜迎接回来。一直到这个时候，大卫他看国家安定了，就想把约柜运回都城的附近，好在那里可以安放在他预备好的一个帐幕当中。他心里更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是希望有一天他可以为天父爸爸盖一座漂亮的圣殿。这一行人前往亚比拿达的家中，因为自从约柜被送回以色列地之后，暂时就由这些利未人的后裔照顾着。他们欢喜地把天父爸爸的约柜抬出来，放在一辆特别制作的新牛车上面，看起来非常绚丽亮眼，而且尊贵无比。亚比拿达让他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负责赶着这辆新牛车，亚西约负责在前面引导路程，而乌撒则负责驾车，就这样开始把这个约柜运着要赶往大卫之城耶路撒冷去。这台牛车一开始前进，大卫和以色列的各族代表就开始用松木所制作出来的各样乐器，琴、瑟、鼓、拔，甚至还有很多的锣鼓，一起作乐跳舞，大家尽兴的演唱欢唱，好像真的就在天父爸爸面前一样的开心。这才起步走了一小段路，就在经过一个叫拿梗的人他家的禾场旁边，不知怎么的，这个拖车的母牛一下子踩空了，又好像被惊吓到一样，就突然的弹跳了一下，就这一下约柜整个往前滑动，而乌撒正在驾车，情急之下就赶紧伸手想要扶住天父爸爸的约柜，没想到这下子乌撒就好像被电打到了一样，当场就僵死在那个地方。这个情况一发生，他们知道这是天父爸爸生气了，大家也都定在当地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大卫看到这一幕，当然知道天父爸爸不高兴了，他在想一定是哪里出错了，才会让乌撒死在那里。大卫满心的欢喜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，这时候他心里害怕担忧了起来，难过的说，唉，一定是我得罪了天父爸爸，这样我怎么配能够把天父爸爸的约柜运回去呢？于是大卫就把约柜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里，他是住在附近的利未人。这个约柜就在厄别以东的家里头停了3个月。有趣的事情是，当约柜开始停放在他们家的时候，这一家的人就开始经历到特别的保护和祝福。大卫感觉到天父并没有一直在生以色列人的气，他就细细的想着到底之前迎接约柜是哪里出了错，打算预备好了再一次的去迎接约柜回来。大卫和利未人祭司们商量，好好的研究一番，终于找出了上一回出错的原因，这回他就更战战兢兢的预备要去迎接约柜了。他明白他是王，他的一言一行一定要细细探究神的心意是什么。上一回他是用他自己以为最好的办法， 这一回他细细的研究天父爸爸所要的方式，弄清楚了，他知道天父爸爸的约柜不是他可以运送回来的，是天父爸爸给他们机会带回来的，可不是迎接回来做他们的 VIP 贵宾呢，而是迎接主人的到来。当然得看主人要他们怎么做咯，而不是他自己想怎么做就好。小朋友，这场迎接约柜的过程原来也是天父爸爸教导他们的心意呢。可别忘了，下次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，看看约柜要怎么样来到耶路撒冷呢。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，拜拜。